如果说你是供养寺院的，这时候呢，你要取回去呢，你就得问问这个寺院的执事人了，不然可能会有犯戒的嫌疑。哦，对啊。
我知道师父的意思，那就是说，基本上如果说像莲社他们在供养，然后那边也没有法师的话，就是说自己的，譬如说自己准备的水果自己取回去，应该算是不犯，因为他也没有道心嘛，那这样应该也不可能。
嗯，不犯。
嗯嗯嗯，好，谢谢师父。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律宗讲的有几种开源的情形。什么是开源呢？就是有几种的因缘哦，不属于犯戒，不会犯戒。大家看第在家五戒八戒学处第56页。第一个，若余想，若即有想，若粪扫想，若占取想，若亲后意想，无犯。若余想是什么呢？哦，这个是别人要给我的，哦，我不犯。例如说，这个永新要给我东西，哦。这个虽然他没告诉我这东西要给我，但是意思有表达到，那我去拿，我这样想说，这个是永信要给我的，然后这个不犯，但是要很明确的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要给我。如果要是永信说这是我哪有要给你，那这就不太好。了解吗？第二，若即有想，这个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好，你就像可以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那我供莲社的东西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那么大家也没有说要拿走，那我自己的东西供完佛了，再拿回去，这叫即有想，我不犯。那再来，若粪扫想，什么是粪扫呢？就是人家不要的，或是这个说，就是说破烂东西的，人家不要的。哎，你又看到这摆在这边很久没人要啦，好，那就给他拿过来使用，好，不犯。若暂取想。啊，暂时取用一下，然后我待会会还，哦，我不犯。不过在若暂取想这边，像这几个开源，你都要非常的精确的注意，这都是要很确定的。哦，若粪扫想，例如粪扫想，的确是人家不要丢在，例如丢在垃圾桶里面。啊，例如说。哦，这大学开学或是要放假的时候，都很多人把好的东西都丢到垃圾堆里面去，这叫做粪扫物。哦，这时候你可以去垃圾堆捡破烂回来用。啊，例如好像各个大学一开学就会开学或是学期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人要搬家就丢东西。那我曾经去看，丢的东西不一而足，有的东西都还很好的，他就丢掉。我们可以捡回来用，那叫粪扫物。啊，像例如说，若暂取，暂时取用一下，啊，别人桌子上的胶水，暂时拿来用一下，然后再还他。而且人家也不会觉得，啊，你这个是要偷拿我东西。啊，要这样子。还有最后一个，若亲后意想，就是说，你跟这个人 交往非常的这个什么交情很深厚，你用他的东西他不会觉得怎么样，他觉得就是你可以用啊，好，那这个就不犯。哦，
是我的有问题。
好，请说。
这个关于战取饷跟这个亲厚饷，这个有疑问是说，假设今天是譬如说有在家居士，他去这个寺院里面，他跟这个出家众已经混熟了，好，那现在譬如说他去取用这个假设就算是那位出家人他自己的东西，属于他自己的好了，不要说是属于寺院的东西好了，或者说他取用寺院的，那这算不算是这个暂取饷亲厚义饷？
不算，
不算，
因为出家众的东西都是十方而来，除非，而且再说，就算出家众让你用，都有可能使出家众犯戒，这叫污家。污是侮辱的污，家是家庭的家，这会让出家众犯戒，要非常小心。那么像出家众这条戒呢，就是说出家众拿十方供养的东西或是生物来贿赂在家居士，想从在家居士那里得到好处，这条戒的本意是这样。但是呢，就道戒上面来说，涉及到三宝物啊，要特别注意，不可以说有占取或亲厚的意思。除非这个出家众他自己使用的，不是与大众生共用的，这个或许啊，这个暂时借用一番，那你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不会怎么样，他也不会怎么样，那我们在律上还得再琢磨琢磨。是这样的意思。好，还有问题吗？
好，那再来是粪扫饷。
这
个墨学曾经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嗯，
看到这个学期末结束，那这个很多同学把很多啊他自己的不要的东西丢到这个宿舍门口，就是准备给垃圾车载走丢掉了。
对，
那结果发现一样东西，上面写这个是学校的财产，然后而且这是一个电脑设备的一部分啊。那这个当初这个墨学想了，就想一想把这个东西就送回给我们学校的这个计算机中心了。
对，
那这个就很奇怪，那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怎么一回事？可以把它当作粪扫饷吗？把它自己吃下来吗？可以这样子吗？
这可能不行，要先问问看计算机中心是不是他们还需要的，不然不能轻易的当粪扫物。因为有时候啊，你跟学校借东西，你在清理的时候不慎把它清走，这都有可能，要先请问学校，那学校也说他不要了，那当然属粪扫物。好，所以这个都要很注意啊。所以为什么说讲到这粪扫物，那么为什么说很多拾荒的人去垃圾堆里面可以挖到宝藏？那现在人太浪费了。我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床垫，好好的床垫，人家不要，我就去垃圾堆把床垫上面那个竹席剥下来洗干净晒干净拿来睡，结果就被我前的朋友骂。 他说这人家睡过的东西啊，那你拿还拿来用，这很肮脏啊什么，然后一直念一直念等等这些。那像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我蛮穷的，没有钱，就常常去垃圾堆里面寻宝。那我觉得丢掉的东西也是蛮不错的，都可以用，拿来用。哦，是这样子。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是最后一个。那如果这个粪扫响啊，你抓到这个东西，假设啊，假设找像刚刚所举的这个电脑的设备丢出来，假设上面没有，假设上面哦，假设这个当初借用的同学或者他借用这个计算机中心的设备啊，结果呢，假设有意偷盗或是怎么样，或是不小心他上面的标签掉了。没有办法看出那个是学校的物品的时候，这样子再来拿它的时候，这样子算不算偷盗呢？
这个是这样哦，有心故盗的并不是你，是那位同学啊。哦，那位同学要是把标签弄掉了，学校方面也查不出来，那么他又把它丢掉。这个罪不在你啊。那如果法律追究起来，他当然会追究到谁是真正偷学校东西的人。不过这个也是要注意啊，来路不明的东西千万不要乱用，像人家便宜卖给你的车子啊，这都要小心，万一这是脏车。那你开，例如说，那脏车，你开着脏车到处跑，警察第一个就找你麻烦。那你说我是跟人家买的，那警察就会问你知不知道你开的是脏车等等，这样你都会有罪过，要被判刑。那这些都要很小心，哦。而且现在的学校里面，对于说学校的公务啊，可能都不只是只有贴标签而已了，还有打印啊、做记号啊，或者是根本是用烧上去的等等。我想诸位有一点道德勇气的，应该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律宗这是开源哦，无犯。那么在刑事抄里面和支持记里面都有讲什么是亲厚的意思，哦，要符合这些才算是亲厚，如果不符合呢就犯偷盗，哦，像第一个刑事抄讲难做能做，第二难语能语，第三难忍能忍，第四密室相告，第五互相复偿，第六招苦不舍，第七贫贱不侵，就说你跟这个人呢，他能够做到这七件事情，跟你互相之间，他才称为亲厚。那么支持记里面又再讲哪些，又再讲七样的亲厚。第一个，竭力代劳，为之不厌；第二，己所重物，与之不吝；第三，即相为恼，了无所恨；第四，吐露私心，而无所隐；第五，掩恶扬善，恐伤外望；第六，求系患难，多方整计；第七，贫贱哦，贵贱贫富始终如一，就说他对待你或你对待他呢，都能做到这七项才称为亲厚，如果没有呢，他都犯偷盗，那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把盗戒的大意啊都给讲过了。总而言之，一争一吵不得故盗，乃至于说像去赌钱、波罗赛戏、骰子、象棋、围棋等等这些都不要。 都不要去做。啊，这些都是跟偷盗有关系的。啊，像例如去赌城拉斯维加斯这种赌钱，这都是有盗窃的嫌疑，或是有犯到盗窃等等。所以说受五戒的居士呢，不可以赌博，哦，是这样。好，有没有问题？
有
啊，请说。
嗯，刚开元那边说，如果战局响里面，譬如说，你说借用胶水不算，嗯，但是问题是胶水它算是一种耗材。那如果说，譬如说这里有一堆纸杯好了，那纸杯也是算耗材嘛？那可以想说，你就用一个纸杯没有关系，这样子吗？
如果说是属于耗材方面的，那又是大众共用的，这个不犯。
嗯，
哦，假如说这是私人共有的、私人私有的，那你暂时借用一下，那要跟他禀告，说你我借用了你的东西等等。像我住佛学院里面，佛学院里面师长寮有小佛堂，那有法师他把他的香供在佛堂里面，但是我从来不去烧，除非这个法师跟我说啊，你有空帮我烧烧香，我才去烧这个香。好，并不因为我跟他认识我就去烧他的香，哦，要做到这样。哦，那啊，你有什么问题？
嗯，没有，因为可是那如果说那个胶水它也是私人的呢，那私人的话，那你用也要再跟他讲了，就是说你用完之后再跟他讲，这样遇到他的时候
要，这个这应该不会怎么样了。哦，多跟他请问一下。那我们对于戒法守护的越严谨，对于自己未来就会有更好的果报。哦，所以说中国的律宗祖师呢，对于戒法呢，除了他的解释趋向严格之外，也有一种警策的含义啊。哦，希望大家不要说真正的犯到戒，这是警策的含义。另外就是你对于戒法守护的越严，对于未来的果报你会得到越好的果报。哦，是这样。
是，欸，师父对不起，问一个问题。
好
啊，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单位他们可能会办很多研讨会哈，
嗯，
那他这个研讨会举个例子好了，现在有一个同学他去参加一个研讨会，那么他当然也获得了就是主办单位的同意参加这个研讨会，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研讨会中午休息需要用餐，
嗯，
那么他事先呢是先给这个所有的同学，就是说来参加的同学一个餐券，
嗯，
就是说你凭这个餐券来换那个便当就对了，便当来吃。
对，
结果有一个同学呢，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拿到这餐券，他并不知道，
嗯，
那结果呢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去吃，
嗯，
然后呢就是说变成说诶，一开始没拿到，结果那时候就很尴尬，只好跟那个发便当的人讲说，啊，对不起，这个我的餐券掉了。
嗯，
那当然发便当的还是同意了，还是给他吃，嗯，因为他毕竟有。那这个算不算盗戒啊？理论上他本来就是可以吃到便当的，但是由于
他主要是他，我们讲去聚缘成犯嘛，他没有盗心呐，啊。他并不是有偷盗心，哦，但是就是人情世故上面，这要多注意就是了。哦， 那我们看前面的巨人成犯在第几页？第46页。有主物，有主物想，有道心，乃至于心方便。他主要没有道心嘛，他便当一个。其实要吃不吃，这个在研讨会常常会多做这些便当，所以这些都这要对执事人啊做禀告禀白就是了。要是别要执事人说你没参券不能拿，那只好就去外头吃了，是这样。要是说他好，他让你拿，那参券只不过是一个证明你可以拿的那个方式啊。哦，不过人情世故上这要小心一点就是了。好，还没有什么问题，那请说。
谢谢师父，就是刚刚那位师兄问的问题，我在想说，他在讲说那个参券是，他没有拿到嘛，可是他应该可以吃没有错，可是他说谎啊，是不是？
啊？
在想说他是没有道心，可是他讲谎话，事实上他没拿到，然后他说他掉了，是不是那也是有一个变成他讲谎话而已，不是有道，但是是不是这也犯到说他讲谎说谎了？
维系上面说来是有这么一点事情，因为没拿到就说没拿到啊，也不用说掉了，你这样讲的确是没错。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师父哈，那个有这个皈依的佛弟子
啊，
可不可以玩股票？因为我觉得股票好像我赢了就别人输了，那是不是一种赌博的行为？是不是有道心？
严格上说起来是这样子的。那但是对于金融行业他们操作的，然后说你这是在做一种投资啊，那么主要就是说你短期炒短线的和你真正在投资那个方法手段我想是不同的。有的真正在投资股票的，它并不是那种炒短线杀进杀出。如果是那种炒短线的杀进杀出的，这个就是有道心。如果是真正长期投资的，那它不会是这样子。这个要分清楚。了解吗？不懂，对，所以大致上分这两种情形呢、因为你真正在投资的，真正做把它当做一种事业在做的，跟那种短视尽力啊那种不同。好，还有没有问题？大家也是很辛苦来听这个戒律课啊，到现在剩下这样几位，我是对大家由衷的赞叹。还有问题吗？好，请说。
刚刚师父说就是赌博是算道嘛，那如果说你玩游戏啊，那有的游戏它可能会有赌博，或者是说你比如说像现在的 BBS， 那它可能有一些小游戏是可以赌博的，那样子的话是不是也是算道见？就是如果说你只要玩那个游戏呢，电脑游戏也好，那电脑游戏里面涉及到，虽然说他赌的是假钱呢，就是他也不可能，那些钱也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用。对对对，那是虚拟的一些钱。
你说像线上游戏呢，天堂。
对对对，那你玩那个，但是他可能也有像，譬如说像 Diablo， 他也有赌博这种东西啊。
啊
？Diablo 他当初也有一种就是。
哦，我了解的。
对对对，那这样子算。
不是啊，那个只是游戏啊。那我说真正的赌博是真的有金钱交易上面来往，像天堂游戏它就是有金钱，真正金钱的来往啊，你的点数可以换真正多少钱多少钱，然后交易买卖，这个都要很注意。
所以师父意思说，如果说你玩的游戏就是你那个 游戏里面的金钱如果不能，或者是说就算可以，但是你不会去把它换成现实的金钱的话，都没关系。
因为这只是一种游戏啊，这是一种游戏。但是对于真正修道人来说，这也是不好的染缘。那对于要真正修行来说，这个要避免。那不过现在风气那么坏，对不对？那如果能够在家好好这个玩玩游戏，不去惹是生非，这也很难得啊。如果真的要凡事面面俱到，那我看只有出家了。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偷盗里面要拘六缘承办嘛？那有主物的话，譬如说，这样讲啊，就是说，因为以前墨学就是可以说比较愚痴的无知，然后就是那时候去补习的时候，就是一些同学就说拿，就是他去补习班，然后有某些老师就说好像上的不错，但是问题是你已经报某个老师，然后现在已经不能换，那你就说好没关系，那到时候就是因为可能补习班他检查人员也不是很严谨，就说那我就跑去偷听，那这样子是不是也算偷盗？
严格上说起来是有嫌疑啊。那你就算是要听的话，你也可以跟那个班导师讲一讲，说我想听看看。我想那个值班的班导师应该也不会那么吝啬啊，让你听看看嘛。要是说连讲也不讲，就这样溜进去，的确是人情世故上不太好，还是要讲一下。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喂，师傅，那个是这样，那类似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火车票啊，以前的火车票啊，不是像现在一样用电脑票的，它是小小短短的这种硬的厚纸板，
我知道，
那种票以前呢，有很多火车迷很喜欢去收集这个票。结果我曾经看到有一个火车迷啊，他收集了一大堆火车票之后，接下来他要回家了，他上火车了，他就故意逃票。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可以逃票吗？”他跟大家就主动的说：“因为啊，我在那某个火车站啊，已经花了好几千块收集了他的火车票。”我已经这个送给铁路局很多的钱了，所以我当然有资格搭这个车啊，所以可以不要付钱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来严格来讲，这算不算偷盗呢？因为他所骑的火车票事实上跟有，就是说里面并没有他这段行程的这个票。
这个不用严格来讲，很明显的，粗浅来讲就是偷盗了。因为你收集那个只是一个废弃物，但是你坐车的这一段路，该多少就给多少，你并不能因为说哦，我这个在这一段路交了什么多少钱什么什么，那你每坐一次总要付一次的钱啊。那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态啊。
师傅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
比方说他这段路其实只要100多块的车钱而已、但是他为了收集火车票可能已经花了1-2千块了。那这但是呢，所收集的火车票里面呢，正好没有他要搭的那一段的这个那一段的票、那他就想说我已经给这个铁路局捐了这么多的钱了。
这个还是偷盗，这还是偷盗、
远超过了这个他所需要付的车资。
因为收集归收集，搭车归搭车，这要分开来看。不是说我收集了这么多，所以我从铁路局上面得到一些好处便宜，不是这样。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傅还有个问题就是，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参加一些营队活动嘛，或者是说举例来讲啊，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去参加斋戒学会，那 斋戒学会里面它有一些比较日常用的东西，比如说卫生纸。
嗯，
嘿，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有时候，你譬如说你感冒，然后流鼻水，然后你刚好也没带卫生纸，那是不是说就可以去拿卫生纸来擦？
因为那个是这样，那卫生纸本来放在那边就是让大家随时取用，这个无犯。哦，但是呢，你要是跑到库房里面去拿库房卫生纸，这就不行。哦，这就不行，放在公共场所就是让大家受用的，你去拿不犯。
所以说，譬如说他放在厕所，那你去厕所拿卫生纸没关系，
没关系。
那挂在饮水机旁的纸杯拿也没关系，
对，没关系。
Okay.
但是你要去，我要重申，你要去跑去厨房、库房去拿，这就是偷，这不行。
啊，可是师傅，对不起哦，我可能有一点反驳哦。
嗯。
因为通常一般呢、啊，厕所里面的卫生纸通常，比方说，假设我们楼下有一个公共厕所好了，
嗯，
他这个假设那边摆了卫生纸，理论上应该是为了去那个公共场所上厕所或是洗手等等擦拭用的，哦，那比如说我家里正好住他附近，哦，那我现在呢正要擦拭一些物品呢，正好要用到卫生纸。我为了节省我家的卫生纸呢，去我家楼下的公共厕所拿，那这样子呢是不是对的呢？
这样是不对的，因为自己家里面是自己用啊，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用这个环境呢，哦，这个要分清楚。如果说你贪小便宜，啊，自己家里面的不用去用公共厕所，这个难免偷盗的嫌疑，哦。那我刚才指的是在道场里头，哦，啊，你也是在这道场里头参加活动，他的卫生纸也是摆在公共的地方让大家用，在这个特定的界限之范围之内，你用没关系，总不可能说，哦，这个。住在附近的居民没卫生纸，跑到联谊室里的厕所里面把这卫生纸拿走，这样是不对的，很奇怪的。好，好，好，还没有什么问题。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好。
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上次有讲到那个，有讨论到一些那个有人因其他的原因哈，那个怀孕的事情嘛哈，就是然后上次那个师父给的那个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个小孩子要生嘛，要生出来，不可以把它拿掉哈，然后。我听到的是说啊，依法七日之内可以流产，是不是这样子？
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指那个，七日之内你把它流产掉的话，就是指他不犯那个根本罪，但是他也要对他的那个业果来负责。
对。
啊，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业果是不是可以用四粒忏把它忏干净？
啊，
用四粒忏把它忏干净。
什么叫四粒？
四粒。一般来讲，有用所谓用四粒忏，忏干净不是？
试忏啊。
嗯，可不可以用这样子？啊，还是不行？
可以，应该可以。因为像不过这个很难判定。
嗯。
因为像在七日之内啊，是说从父精母血一受生之后。它成为受精卵，这中间七日之内，这个你几乎你很难判定。那你知道你有怀孕的时候，都已经是至少两三个月了。然后整整这七天之内，它这刚好还没成型，像个细胞这样。不过呢。就更严格一点来说，七日之内其实人的事啊已经在那里头了， 哦，他只是发展他的根深，他的这个器官他在发展，哦，
这个
是这样，
就是，对。我想这个师父上次讲说那个七日之内哈，应该还比较好做的，就是说那个畸形儿哈，是的意思是说畸形儿的话就会要生下，就是一定要生下来嘛。那如果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乱伦那个哈，那个比较好补救啊，因为那个的话知道时间点的话，你就马上去做一些动作的话，应该还比较好。那畸形儿的话就是说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过了所谓畸形儿，就是说你必须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去验，那表才会知道它是不是畸形。所以说这个畸形儿根本就是没有所谓的七天的这个问题。
对，
那过了那个七天以后，这个畸形儿，我在想说啊，如果以佛法来讲，那么师父的见解说一定要生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对一个母亲来讲，那个他承受的那个经济啊，还是身心的那个折磨的话啊，那以这个信佛法的人，以信佛法的人来讲的话，也许他说能够以业来跟他解释嘛，哦，那如果说是说他不是这种想法的话，那他的那内心是充满无奈的话，那很悲哀的那种想法的话哈，或者是一种自我处罚的那种来接受的话，那以佛法来讲哦，还有什么方法？如果说除了业来解释以外，那对一些不是信佛法的人，那还有什么的方法可以让这些母亲她会调伏她那个心中的烦恼，就是说在承受这个永远背负的这个苦的里面哈，有什么比较正确的想法让她能够幸福这样子？
就好好忏悔吧，就只能这样子了，好好忏悔，好为她回向。好，我就这样回答。
谢谢哈，谢谢师父。
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回向哦。